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窦尔敦就是大丈夫，刚一出世狂夫正义，就做了一件善事。所以呢，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，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，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，先茶后酒，盛情款待。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直转呢、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。窦尔敦一看，嚯，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，正称心意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。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？原来真有那心细的，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，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，听伙计介绍，这行者爱吃肉，所以告诉厨房的，又宰的鸡，又杀的鸭子，又烧的鹅，故此这么多的肉。窦尔敦一看，同家父子出于至诚，他呢又不拘小节，故此是开怀畅饮，边吃边谈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对劲儿，这感情越来越融洽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，老头知道有事儿，就到了院里了。老头问儿子：“小子，什么事儿？”“爹，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，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，这是咱的保护神呐、他要一走了，咱可够呛啊。”“是啊，为父也是这么想的，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？咱们得想个好点子。哎，爹，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，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，另外我想近乎近乎，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，您看怎么样？待着吧，你痴心妄想，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？”“就是啊，爹呀，事在人为，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，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，也把我收下。我真要拜他为师，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？您说是不是呢？”“当然是好事，咱们尽量努力吧。”爷儿俩捏好了点儿，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，等吃完了餐席撤下，又重新泡的茶，在这儿吃水果。冷不丁的，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来，泪流满面：“你就是把窦尔敦闹愣了。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少镖师：“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委屈？快起来。”“
我不起来，我老人家，我有个要求，你能允许我说吗？”“
说吧，什么要求？”“
凡是我能做到的。”“我打算求您大开善门，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，我打算拜您为师。”“
对。”窦尔敦为难了，他本身刚出徒，学艺15年，刚下山，才这么2天，怎么好收徒弟？连想都没想啊。 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，少彪是跪那就不起来了。不但他不起来，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。大师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。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，邪的歪的一概没有，就缺少高人点拨呀。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，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。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？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。大师，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，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。刚说到这儿，那些伙计都机灵，呼啦全跪下了。大师您就答应了吧，大师我们求您了。里里外外跪倒了一百来口子。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、啊、这哎呀，难死我也呀。你们起来起来，不，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，不见人家不起来。这么一吐口啊，大伙乐坏了，全都站起来了。童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。老铜头就说，孩子，这是口头的，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，你正式拜师，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。
是是是是，
师父我现在就管您叫师父了。
哎，
窦尔敦说，这样吧，答应是答应了，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，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，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，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。
这
师父，什么叫记名的弟子？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。如果你人品端正，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，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。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，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，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是，我听明白了。
这爷儿俩一听啊，这就不错了。不管怎么的，人家答应了，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，那你不合格，不配做人家徒弟，人家就可以不收嘛。爷儿俩心满意足，重新又泡上香茶。童家父子告诉手下人，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，让我师父在这儿住。窦尔敦一想，天这么晚了，只好住下了，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。这天晚上住下了，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。第二天准备要走，爷儿俩哪能放开，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。窦尔敦没办法，第二天住到这儿了。第三天要走，这一百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，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。窦尔敦没办法，只好又住下了。单说第三天的晚上，窦尔敦吃完了晚饭，爷儿俩陪着闲谈，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，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。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，15年来从不间断。练什么功啊？往床上盘腿一坐， 闭目养神，得做这么一个时辰。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，道尔顿今天晚上也不例外。收拾干净了，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。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，道尔顿正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，他把眼睛睁开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是我耳鸣吗？绝不是，听得真真切切，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。窦尔敦心一动啊，哦，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，他们不甘心失败，想要报复不成？其实啊，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，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。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，外边来俩人，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，另一个双腿一飘，飘落到院中。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，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，单胳膊肘挂窗户台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。窦尔敦没睡呢，灯没纸，所以看得比较真切。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，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。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，这主看罢多时，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，那意思叫他下来。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，也跳到院里了。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，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，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，用手一推门开了。你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？用不着。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，先到外间后到里间，挑帘笼一看，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，不由得心中高兴啊，轻梳圆臂拽出兵刃。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，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。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，跳到床边，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。咱说的清清楚楚，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，也就在几秒钟之内，啪啪啪，就这么快，唰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。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？哪能不知道呢？窦尔敦这是有意的，眯缝眼睛盯着，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，青布包头，面上带着青纱，看不清五官，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。锥子到了，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，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，大锥子刺空，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，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。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，转回身往外就跑。他刚到了院里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。站住！哪来的刺客？莫非是夏崇武、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？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。可这俩刺客不跑了，一个使锥子， 一个是双刀，左右夹弓斗盾，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，那也就是斗盾，换旁人呢就交代了。再看铁罗汉，左躲右闪，并未还手，这两个人步步进逼，毫不退让。连着十几招，窦尔敦急了：“二位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，连一句话都不敢说？哎，咱们可点到为止，再要得寸进尺，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。”哎，及时向他们提出警告，这二位还真不听邪，你说你的，我们干我们的，频频发起进攻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，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，不如使锥子的，心说我先收拾他，剩下一个就好办了。冷不丁的，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，上头一晃，底下就是一脚。窦尔敦的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，那多大的劲儿，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，也就轻轻一点，这位就受不了了，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双刀也撒了手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，唰，飞心变刺。窦尔敦上步闪身，把掌一立，对着三皇透甲锥猛击一掌，啊，嘡啷嘡啷嘡啷，把透甲锥击落在地。那刺客刚一愣，窦尔敦往前一跟步，就是一掌。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，这主就废了。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，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，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，那就受不了。这主鼻子哼了一声，扑通也坐到地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。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，能听不见吗？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，怎么一招呼，佟家父子也来了，长起灯球火把，各拿家伙事儿，到院里一看，哦，刺客。众人往上一闯，窦尔敦吩咐一声，不要伤害他们，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。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。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，哪儿来的，还蒙着脸，没脸见人是怎么的，甭问，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，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，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。窦尔敦不摘刺客，一摘呀，吓得手又退回来了，当然轻纱也摘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都是女孩，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呢、啊、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。使三皇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，绢帕罩头，穿青挂皂，寸牌骨头钮，斜挎百宝囊，一看细条条的身材，长得十分丰满，往脸上观看，面似桃花，俊美朗目，明眸皓齿，真够个美人啊。 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。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，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。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，就是稍微那么胖点，稍微丰满一点，红扑扑的脸膛，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，细眉俊眼，也是个美人。看两个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，25岁望里。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，怒视窦尔敦。窦尔敦心里说，这俩女孩是谁呀？为什么胡景春夏崇虎派俩女刺客呀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？因何要行刺山下？报上名来，谁派你们来的？说。这俩女孩紧咬银牙，一语不发，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。有几个伙计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？还是聋子？大师傅问你们呢，姓字名谁，哪儿来的，谁派你们来的？说，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。你别看大伙干咋呼，谁也不敢伸手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窦尔敦不发话，谁敢伸手啊？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，最后做出决定，来呀，把绑绳解开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应当扭送官府治罪，行刺白行刺了。不必多说，已经做出决定，放他们走吧。好吧，谁也不敢抬杠，绑绳给解开了。这俩女孩先是一愣，后来一看，真是放我们走，那能不走吗？他们对视了一眼，身形晃动，蹭蹭飞身上房。您还别说，身轻似燕，轻功真不错呀。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，回来，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，不会伤害你们的，下来取吧。喂，是啊，俩人一着急，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。所以二次反身回来，哈腰捡起兵器，飞身上房，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，童家父子不能走，陪着窦尔敦进了屋，把灯光拨亮，就问怎么回事。窦尔敦也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童贵山一听，师傅甭问，就是夏秃子干的，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。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，不是他们是谁呀？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，这就不清楚了，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，我总觉着是个遗憾。